亲爱的主人堂弟兄姐妹，早上好。谢谢你们的邀请，也谢谢你们的带导。今天马可福音的信息，15章33到36节，十字架的痛苦与十字架的安慰。按照福音书中的情节，这个主日是棕榈主日，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众人拥戴他，称他为王，称他为何塞纳，拯救者。然后紧接下来就是星期五的受难日，一般教会不会在星期天主日传讲受难日的信息，所以我今天特别拣选了今天这个信息在主日与大家分享。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特别伤心，我也流泪，我深深地被主耶稣的爱所感动，我也深深觉得自己不配，没有完全的能力来讲这篇信息，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仍然努力的预备，花时间在写在想。有的时候我觉得讲章写到一半我就写不下去了，我觉得太难了。2004年，梅尔吉布森拍了一部耶稣圣诞节的电影，演耶稣的那个演员是一个基督徒，他讲到自己拍演这部电影的经历时这样说，他说这部影片迫使你正视自己，不是你所愿意看到的自己，而是从神的眼光来审查你自己的生命，你已经不是一个局外人。我们知道这部影片有巨大的感染力，主要的原因是梅尔吉布森强烈地渲染了耶稣的肉身中的痛苦受难，我自己记得是流着泪看完的。剧组的一个演兵丁的回教徒，当他演完这部电影以后，他就信主成为基督徒了。今天我们做门徒培训，我们传福音，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把侍奉跟做事等同起来，侍奉越多就是做事越多。门徒真正的标志是认识基督的十字架，而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是他从他的受难受苦，从他的死亡开始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不认识他的受难与死亡，我们自己的老我也不会死，也不会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圣灵不会充满一个只活在老我当中的人。我看到你们的教会意向，你们有多少人能够把教会的意向背出来？但是我看到几个关键的字：生命力、委身、门徒。生命力、委身、门徒，你不需要知道很详细的每一个字，但是你要知道，作为基督的门徒需要委身，作为基督的门徒需要有生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感谢你在受难日的前夕赐给我这样一个感动来传讲十字架受难的信息，我真是觉得这是超过我的能力。你加我力量，圣灵来充满我，给我能力，给我恩典，把主的受难传讲的清晰。你也特别祝福众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看到主是何等的爱他们，主是何等的眷免他们，与他们同在，为他们死。愿主耶稣的爱能够深深的激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委身的门徒，做爱主的门徒，做忠心的门徒，每一天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从经文中将从四个方面来看耶稣十字架上的痛苦与安慰。第一个方面就是审判的痛苦，是第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共有6个小时。25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从早上9点钟就被钉上去了，从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3个小时之内，十字架的周围实际上布满了血腥，很多人忙忙碌碌。如果你们看过耶稣受难日的电影，你就会看到钉十字架是多么痛苦， 多么残忍的事情。他们用像指头粗的钉子把他的手把他的脚钉在上面，我当时都不忍心看。然后兵丁拿没药的酒给他喝，但是耶稣拒绝了。以下是兵丁在十字架上面分他的内衣，另外有强盗被钉在他的左右也嘲笑他，十字架底下的人经过的人也嘲笑他辱骂他，祭司长文士也戏弄他。这是头三个小时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钉十字架的仪式对罗马兵丁跟犹太人来讲可以说是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经常钉人，把一个自称神的儿子的人就这样钉在上面，他们认为与过去任何的犯人没有什么区别。对他们来说，也许用西方人的话讲，就是公务照常进行 business as usual， 所以他们就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不同的，钉嘛，过一阵他就死了。但是三个小时以后，在十二点的时候发生了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十二点是太阳最炎热最耀眼的一段时间，从午正到申初，就是十二点到三点，下午三点，三个小时之内发生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遍地突然变得一片的黑暗，遍地就是所有的地方，即使不是整个东方也是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全地，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大的范围。因为当天是逾越节，逾越节是满月的时候，不可能出现日食，所以我们可以排除日食的可能性。路加福音说这种黑暗是因为日头变黑了，太阳失去了它的光辉，怎么回事情？圣经中有关黑暗的意义是神的公义对罪人的审判。耶稣曾经讲到在最后的审判时，罪人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其次，日头太阳在圣经中比喻为神的公义。箴言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日午就是中午的意思。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中午的明日，中午的日光变得黑暗无比，也就是说神的公义在那个时候变成了神的审判。而且我们看到这位审判者是父神，被审者是他的儿子耶稣。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一个问题，父神为什么要这样审判他的儿子？耶稣不是完全无罪的吗？我们都知道他是无罪的。答案就是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说我们不再经受这样黑暗的审判，痛苦的审判。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福音的真谛。芬兰的神学家康塔尼这样说，第一次与神相遇的经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第一次与神相遇的经历是痛苦的经历。我想他第一次与神的经历是感受到神是一位审判的神，而他自己无法面对无法避免这样的审判，所以引起了巨大的痛苦。我想一个人一旦领悟到他是罪人的时候，而且这位神是一位审判的神，他的痛苦就大到极点，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痛苦，没有办法面对将来的审判，所以第一次与神的相遇就成为一次极其痛苦的经历。你们说是不是？基督以罪人的身份站在罪人的地位，面对了神的审判，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我带领学生们查经的时候，许多学生不明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为什么说，父啊，如果可能让这个杯离开我，他那个时候惊恐难过忧伤甚至要死。我告诉他们，我说因为耶稣要以罪人的身份来面对父神的审判，我相信审判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经历。一个人如果没有从耶稣所说的审判中对自己的罪产生痛苦产生畏惧，没有看到那种审判是为自己的，我想这个人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福音。立志做主耶稣的门徒广传福音有这样的心智很好，但是我们要一定要从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审判开始，而不是从神的祝福， 从神的爱来传。今天太多的福音信息说信主很好，神爱你，神祝福你啊，你不会有疾病，你会有钱财，有工作，有太太，有家庭，有车有房。很少有人传真正讲十字架的审判与惩罚，不讲十字架上的痛苦，父神失去他爱子的痛苦，爱子失去父的痛苦。所以我们造就了一批不知道十字架的痛苦与审判，不痛不痒的信徒。今天基督徒的比例在全世界可以讲在历代以来可能是最高的，几乎40%。但是我相信在当今的时代，整个世界基督徒的灵命也是最软弱的，最缺乏见证的，以至于是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不义的事情充满了全地，这怎么有可能？我来沃宣服侍2年整，我在教会中，在学生团体中，我宣讲十字架的信息。我坚定地相信，福音如果不是从十字架的审判，不是从十字架的惩罚开始，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也许你们有人会说，我怕讲审判的信息，讲了以后人不会来教会，没有人信的。但是我相信是说，我们讲审判的信息是说，神以他的公义审判了他自己的儿子，定了他自己儿子的罪。我们可以通过认罪悔改来免受这样的惩罚与痛苦，免受他的审判，免受刑罚。如果福音是这样传的，有人是这样听的，我相信仍然来教会的人是真正蒙拣选的人。你们不要怕那些听了信息不来，没有关系，真正听了这样的信息来，他一定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是神审判世人的痛苦，是定罪的痛苦，因他代替了我们所受的审判，所以我们才可以领受赦罪的安慰。第二点，分离的痛苦。天地一共黑暗了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的痛苦的呼喊，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格达尼，艾洛伊，艾洛伊，拉玛撒巴格达尼，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钉了6个小时，可以讲精疲力尽了，濒于死亡的边缘，但是在最后的时刻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7句话，马可福音只引用了这一句，这也是圣经中最难解释的经文之一。许多神学家绞尽脑汁想不通的一个字就是离弃，离弃。父神如何在十字架上离弃了他的爱子？离弃到底是什么意思？父神真的离弃了他的爱子吗？这句话实际上引用了诗篇22篇的第1节经文。从旧约的预言，从旧约的必然性看，我们看到这种离弃不是偶然的，而是真实的离弃，也不是瞬间的，是长期的。诗篇22篇的第2节经文就这样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加尔文这样说，耶稣不是在他个人的想象中或对外人的表达中发出这个疑问，他确实被自己的父神遗弃了。有人说耶稣所感受到的分离之苦是地狱的黑暗，地狱的惩罚恐惧降临在他身上的表现。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如果父神在这个时候与他的分离不是真实的，地狱的痛苦恐惧不是真实的话，那么天堂的荣美对你我来讲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对不对？如果审判的本质就是分离出去，所以罪人从神的面光、人荣耀，从神的同在恩典当中分离出去的时候，必然经受这种痛苦，经历这种永远的黑暗。如果耶稣与他父的分离不是真实的，基督教信仰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慰， 耶稣十字架上与父神的分离，这种痛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安慰呢？我认为人间世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也就是死亡的痛苦。死亡就是与自己所爱所亲的人分离。当我们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那种痛苦真是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死去的人不可能再回来。反而在这个时候比较大的安慰是说，那种失去亲人的人，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他们的安慰，他们的言语可能给我们一些安慰，我们可以彼此安慰，彼此洒泪。有没有一种安慰可以大到一个程度，它可以安慰全世界所有失去亲人的人，所有在失去亲人当中痛苦挣扎的人，给他们带来满足，给他们带来喜乐？有没有可能？唯一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因为我们要这样看，因为圣父与圣子首先在永恒中是互爱的，永恒中是同在的。那么当他们在十字架上这样分离的时候，耶稣在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就把在这永恒之中同在互爱的关系，把这种分离痛苦表达带到了顶峰。所以这种圣父与圣子在永恒之中互爱同在的关系，在分离以后，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这种痛苦，没有可能想象这种痛苦。所以神对世人的爱就在这种分离的痛苦当中达到了顶峰，也是这种爱可以给我们在任何的分离的痛苦中，死去亲人的痛苦中带来极大的安慰，带来绝对的安慰。我作为传道人做过许多次的葬礼，我发现在这些葬礼当中，基督徒不容易安慰非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不能够明白在这种分离当中有一种永恒的爱已经临到我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安慰非基督徒。反过来非基督徒更不能安慰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话语都是世界上的话语，不是说一点用没有，但是他们这种话语在基督的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我反而发现基督徒可以安慰基督徒，不管我们之间是有没有血缘的关系，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唯有基督徒可以安慰基督徒。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到一种超自然的，在十字架上已经经历过挤压过的痛苦，这种当中所产生的爱我们已经领受过了，所以我们可以以这种神的爱来彼此安慰，来彼此勉励，彼此坚固。十字架上产生的爱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第三点是在今天三十五节的经文，误解的痛苦。耶稣呼喊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格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用亚兰语呼喊的。但是耶稣的这句话引起了人的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是说语言的误解，亚兰语说我的神 Eloi 我的神，希伯来语的以利亚是说 Eliyahu。 你们想这两个字，你们即使不知道亚兰语不知道希伯来语，我跟你说 Eliyahu 就是以利亚， Eloi 是神，这两个字是不可能混淆的。但是在十字架上耶稣痛苦的呼喊的时候，底下竟然有人说他在呼叫以利亚。第二种误解是说，有人把耶稣心灵的痛苦当作肉身的痛苦，所以就用海蓉去蘸了醋去给他喝，绑在苇子上递给他喝，而且嘲笑的口气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所以十字架以下这群人以嘲笑误解的口气给耶稣造成更大的痛苦，因为他们不明白十字架上痛苦之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的死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意义。被人误解是人生不可避免又是很痛苦的事情，很挣扎的事情。我们自然的反应要为自己辩解，为自己澄清事实。唐宗荣牧师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他曾经去一所监狱向囚犯传福音，但根据监狱的要求， 所进去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探访者必须穿上囚犯的衣服才能进去。所以没有办法，他就穿上囚犯的衣服，在监狱看守的带领下就进到里面去。进去以后，在里面走的时候，监狱里的人看见他，说啊，又一个囚犯来了，他也是囚犯。他心里很委屈，他真想对他们讲，不是的，我不是囚犯，我是向你们传福音来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辩护，只能默默地跟着护卫走过去。其实耶稣基督从出生到死亡都活在人的误解当中，直到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因为人的误解就停止了神的工作，也没有因为人的误解就失去了对他们的爱宽容。我觉得被人误解的痛苦是在于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误解了我，所以我非常的痛苦，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实际上是错误的，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被人误解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有什么关系？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盲区误点在那个地方，被人误解了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有一些人就是要故意要误解你，就像十字架底下这一群人，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所以要好好的祷告等候，让神来做这个工作。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你们会看到，当他以绝对的真理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人对他的阻拦、抵挡、拒绝也是最大的，最后把他杀害在十字架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在误解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被误解的时候，他的安慰，他真正的安慰是什么？答案是对父神的信任，对父神的信任。因为基督说过，我死后三天要复活，我将来还要荣耀的再来，这些都是父的应许。即使在这种分离的痛苦当中、死亡当中，他相信他会复活，他相信他会荣耀的再来，这是对父的完全的信任。即使人误解他、羞辱他、迫害他，他都不怕，他相信父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在家庭、在学校、在单位当中，都会被人误解，都会活在被误解的痛苦当中。尤其教会的做教会事工的领袖们，我们在被误解的当中可能会很痛苦，可能会愤愤不平，可能会生气，可能会气馁，可能会放弃你的工作。但是我鼓励大家不要那样，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着他是怎样信靠父的信实，而把一个全新的生命、有爱的生命、赦免的生命活出来。我认为在误解当中，只有一种误解的痛苦值得我们经历，是有意义的，就是为福音的原因，你去传福音，被人误解、被人辱骂、被人笑话，只有那一种误解所带来的痛苦。甚至在家人当中被人误解，你信耶稣到个程度你要疯了，没有关系，这种误解的痛苦是有意义的，是尊贵的，是荣耀神的。连耶稣也被人说他癫狂了，对不对？耶稣做工的时候被人说他癫狂了。所以只有这一种被人误解的痛苦是值得我们去经历、值得我们执守的，其他的被误解中产生的痛苦都没有绝对的意义，可以 let go， 让他走。最后，死亡的痛苦，第36节，我们看到死亡的痛苦。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耶稣钉十字架的高峰就是死亡，死亡的最后时刻，耶稣大声的喊叫，然后气就断了。耶稣为什么要大声的喊叫？也许有人觉得这不太雅观，你死就死了，安安静静好好的死吗？我花了许多时间思想，实际上我觉得 基督已经精疲力尽时能够大声的叫喊，一定有很多的痛苦在里面，不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基督真是在巨大的痛苦中死亡，所以大声的叫喊。耶稣叫喊的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耶稣以神的儿子身份死亡。马可福音一章一节阐明了耶稣的身份，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在大喊中死亡的时候，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就看到了这样的喊叫，他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与马可福音一章一节神的儿子做了一个回应。对我们来讲，我相信我们永远不会理解神的儿子在永恒中跟神的这种关系，他的死亡是什么滋味。他不是万能的吗？神不是万能的吗？死亡对神来讲，有人说死亡对神来讲根本不在话下，他可以死他可以活，神是万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对神真是很不了解，而且这样讲是很无情的。我觉得我们的神学观念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抽象的地步，我们知道神会死，神的儿子会死，但是我们心里没有一点感动，一点没有爱，一点不难受，这是很可怕的，也很可悲的。难道真是这样吗？神就没有情感吗？神就不会疼痛吗？神不会伤心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有神的形象怎么会真实呢？第二点，耶稣以罪人的身份死亡，他的替罪包括了历世历代所有的人，所有人的罪。罪人带着自己的罪死亡本身已经非常沉重，非常可怕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是无罪的，要带着所有的人的罪，带着你我的罪，在那个时刻死亡，他的沉重感、罪恶感、羞辱感，那不是大到无比吗？第三点，肉身钉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也会大声的喊叫。我仅举一点细节，一般来讲在罗马时代，那个时候钉十字架要把两只脚叠在一起，那么十字架底下可能有一个小的木桩，让你两只脚会站在上面，两只脚叠在一起的时候，用个非常粗的钉子从两只脚的脚面穿过去，一直钉到后面的木头上去，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你要被钉在上面六个小时，一动也不能动，血就哗哗的流出来。诗篇二十二篇有关弥赛亚受难的经文当中，我读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基督就在这样的身心灵的极度痛苦中死去了。如果我们的亲人或者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死了，当我们说他死的时候，我们是很伤心的，他死了，我们非常难过。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去世，我们说到他的死的时候，他去了，他死了，真的很难过。有些人包括我到现在讲到他的死，我们仍然会流泪。我们深深的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情，死代表什么。死是很难过很痛苦的，因为你不可能再见到那个人，过去美好的回忆啊不复返。但是耶稣死了，一位牧师讲，当你说耶稣死了的时候， He died, He really died, 耶稣真正的死了，我们不应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吗？他死了，他真正的死了。你真的觉得耶稣死了对你是一件很痛苦很难过很大的事情吗？有的时候我在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会轻描淡写的讲，哦，耶稣为你死了，你信他可以得永生，他为你死了，你这样一讲。但有的时候我会很感动，我一讲到一半的时候，耶稣为你死，主为你死的时候，我会哽咽，我会流泪，我讲不出话来。那朋友会很奇怪的看着我，他们也默然不说话，他们也受到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对 主耶稣死的经历跟理解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福音的传讲。你是带着怎样的一个语气，你带着怎样的一个生命去说耶稣死了，他真的死了，他真的死了，他不在了。如果我们不能领受一个真正的死的信息，你对复活没有喜乐，复活对我们来讲没有很大意义。我们都很希望听到神的话，看到耶稣向我彰显。我想如果基督向我彰显，他会对我说什么话，会对我们说什么话，很可能会讲一句话，我曾为你舍命，我曾为你舍命，这六个字意义太深。我曾为你舍命不但表示今天他仍然活着，而且他对我们有一个责任的要求，我们对他有个责任的回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真正的安慰？ Billy Graham 葛培里这样说，我绝不会承受瞬间的死亡，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 I shall not even endure one moment of death because what Jesus did for me on the cross. 美国布道家穆迪这样说，有一天你会读到报纸说穆迪死了，不要相信这样的消息，那个时刻我比现在活得更好，更有生命，我将上升到极高的荣耀当中去，从我这个破旧的躯体当中脱离出来得到释放，死亡不能再触摸我，罪恶不能再污染我，我的身体变得像基督一样的荣耀。我于1937年在肉身中出生，我于1856年在圣灵中重生。在肉身中出生的一定会死亡，在圣灵中重生的必存到永远。作为基督徒，你觉得自己已经经历了初始入生的生命吗？十字架的痛苦与十字架的安慰，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四种痛苦：审判的痛苦、分裂的痛苦、误解的痛苦与死亡的痛苦。在这四种痛苦中我们发现都是与神有关，凭我们自己无法安慰自己。在这四种痛苦中没有一种痛苦我们自己可以安慰自己，自己做一些事情来安慰自己，彼此安慰自己都不可能。唯一的安慰是来自基督的十字架。在《基督圣诞记》这部电影中扮演耶稣这位演员，他讲到最后拍钉十字架这个场景的时候，他们从早晨2点钟做化妆，给他化妆，好几位化妆员给他做化妆，一直到早晨10点钟做化妆。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就知道，他的左眼似乎已经被打瞎了，右眼可以睁出，有一道缝出来，全身血淋淋的，脸是变形的。所以为这样的一个化妆，他们做了8个小时。当他走出化妆室，走出他们所住的那个旅馆的时候，这个演员讲，我熟悉的这些演员朋友在这个时候突然沉默，突然觉得好像不认识我了，我也不认识他们了。原来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的、打打闹闹的，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跟他们隔阂，别人觉得他跟他隔阂，已经不认识了，大家都沉默无语。走到场景去钉十字架，走出旅馆的时候，旅馆里面的客人也吓坏了，哇，就走过来一个人浑身血淋淋的，走路摇摇晃晃的，别人也很害怕。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他拍摄最后钉十字架这样的镜头非常的感人。我在思想这是为什么，这种痛苦在十字架上得到高峰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安慰。以赛亚53篇这样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你能够从耶稣的苦难受苦当中看到这是全是为了你，全是为了我，因他这种受苦我们可以得安慰的话，你今天可以有能力 面对生命中所有的痛苦，你都可以战胜，因为他将永远的与你同在。这是基督徒在任何的苦难当中可以得到的唯一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以你爱子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生命，因他的死换取了我们的生，因他的羞辱换取了我们的荣耀，因他的罪换取了我们的公义。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感谢你，我们要永永远远称颂你，赞美。哦，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我们对你的爱永不熄灭，愿我们的爱，爱你的心，爱你的灵，能够持守到永远。我今生今世要荣耀的，要坚强的为你而活。愿你的爱不断的来吸引我，不断的来更正我，更新我，不断的来焚烧我，使我能够为你而活。哦，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塑造基督荣美的形象，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忍耐、基督的爱、基督的赦免、基督的公义、基督的善良。哦，你赐我们恩典，能够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能够有生命力，有基督的生命力，把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清清楚楚、真真实实的活出来。你也赐我们当中有疾病的、有痛苦的、有软弱的肢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有能力、有信心超越自己生命中的软弱，看到基督的荣美，看到他的力量，在自己的软弱中夸基督的荣美，夸基督的刚强。你来祝福文堂众弟兄姐妹，祝福于师母，让他们在自己的艰难困苦当中能够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像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众人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再次谢谢你们的邀请，我们九月份有一个布道会，希望那个时候可以见到你们。